入轻为重，
就是本来应该判轻刑，
却判了重刑。
书经说，
罪疑为轻，
意思是说，对犯罪事实怀疑时，就应该轻判。
又说，
宁师出，勿师入，
意思是说，判罪宁愿判轻而失误，不可以因为判重而失误。
但是居然有判官把轻罪判成了重罪，圣人慎重刑罚，不使冤枉滥罚的心意哪里还存在呢？
而人命关系重大，审判的官员最应该注意呀。
世上有以冤枉别人来达成目的这种事，实在是最为残酷。像晚辈以诬赖的手段欺诈凌辱长辈，
奴仆以诬赖的手段胁迫主人，
顽劣佃农以诬赖的手段不缴租给业主，
妻妾以诬赖的手段控制丈夫等，
只要一不小心，就会让乡族的人有机可乘而奋起干预事情，
地方士绅也会借机敲诈，用抢夺家产、侮辱妇女、捆绑身体、强灌药汁、集体求刑的方式来达到索取贿赂的目的。
有些被诬陷为
因为儿子激动才杀死母亲，妻子气愤才杀死丈夫啊。
有些自己仗着男孩多，用杀害孩子诬陷别人来作为求偿的原因，他们认为
可以此向富家予取予求啊。
有些读书人或是地方士绅轻逆奴婢，
简直就是衣冠禽兽啊。
他们暗中设计，胆大妄为，早晚表现喜怒无常以达其目的。
有些人用虐待尸体、烧毁骨骸、亲门夺户、毁坏房屋的残酷手段，使得穷人怨恨，却是无可奈何呀。
而且让富贵的亲戚连带受罪遭殃，导致了判刑坐牢。
种种的情况实在太多，无法一一的叙述。
而世上一般执行审判的官长却认为，
只要将尸体验完，就足够辨明冤情了，让世人称快叫好。
哪里知道，他们极度的欺压百姓、侵夺家产，早已经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
这种弊端如果不赶快革除，不只是开启了百姓自杀的风气，
而且还让父子兄弟之间误认为
可以用死来得利呀。
这种伤害身体、罔顾法令的作为，揣度其中的情节，与自己亲手杀害有何差别呢？
真可以将这种人碎尸万段处死啊。
今天实在是已经到了不能一概置之不理的情况，只要严格的执行
诬告之人罪加三等的法令，
不论是多么的冤枉或逼迫，凡是以毒药杀害他人却不以药死人来定罪，
上吊自杀或投水而死而不以自缢投水来处置者，
将按照法律规定严惩失职人员，
务必要做到惩一儆百的效果，
并且要张贴告示晓谕众人，如果是自己的亲人逼死，作为意图诬赖依据的人，
已经查出实情，更应该加以重罚。
那些趁混乱机会所骗、故意冒认并胁迫打人的人，
立即依法严办，真相就能够大白了。
真相大白之后，才可以依照案情来论断是非，追究刑责的轻重。
必须使在世的人没有痛苦，死去的人不再含恨。
如果有人能够做到
让亲戚之间没有以死来诬赖得利的存心，让社会风气没有搬弄是非、抢夺财物的恶习，
他的阴德就无量无边了呀。
现在的官吏凡是遇到命案，不问清楚事情的轻重真假，就先用竹板打人，
还不承认就以木条夹手指，
再不承认就用木棍夹腿，
甚至更有打到100多下，使犯人极为痛苦而招供，到最后问成了死罪，这时候才让他稍微的休息。
世间的仁人君子对此能无怜悯之心吗？朱日升先生说，
制造假命案意图诬赖别人，在南方风俗更为盛行。我在乌城当县令时，
乌城在今天的浙江省吴兴县，
曾经痛下决心惩处此一弊端，另外发给人命状的表格，直接将死亡实情和时间填写在表上，不准用干预的语句及欺骗的文字来叙述。人命状印成了正反两面，并且分成左右两边，死尸的伤单由告诉人亲自填写。当来衙门击鼓报案时，就传他进来，不论什么时间，我立刻亲赴尸体的现场，依照所填写的内容来审问，照着所画的伤害图示来检验，并且不批准委托幕僚辅佐人员或假手官吏仵作来验尸。果然真的伤害致死，就依照法令来定罪。如果是诬告害人，必定立即的痛加斥责。至于上吊自杀、投水死亡、跌倒误伤而死的人，就依照各自的情况命他画押，立刻埋葬，以断除炒作、诈位、拖累的痛苦。虽然是在炎夏或是寒冬，无论是偏僻的山区或是水边的洼地，也不稍有逃避延迟，所以在2年之内并无以人命诬赖别人而提告诉的人。
哎，人命这件事情关系到生死，能够不谨慎吗？